第五课这段经文是在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的上半节。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这段经文是提到保罗的处境，还有信徒传福音的动机。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段所谈到的内容是保罗所处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段落当中，一开始保罗就称呼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弟兄们。那弟兄们这个用词其实是来自于犹太人的传统，因为犹太人也是用弟兄们来互相称呼，来表示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保罗使用这个称呼的用意是要表示基督徒在神家中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由血缘所产生的，而是透过信耶稣以及遵守神的命令所建立。所以弟兄们不是一个挂在口里的客气称呼，而是属灵生命的认同与相爱的对象。而爱的极致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所说的，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保罗愿意腓立比的信徒知道，是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这里的我所遭遇的事，原文的意思就是有关我的事，或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如果由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指保罗被囚的事情。那么兴旺的意思就是指进展。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保罗失去自由必定会使福音的工作大受限制，但是保罗的看法却是完全相反。他不认为身在狱中会叫福音的传播受阻，或者是撒旦暂时得胜，而是更是叫福音兴旺。这边的更是的意思是反而，它是说明保罗的被囚可能令人想到福音的传播必定受到阻碍，但是实际上的情形却是相反，就是福音得以进展。换句话说，保罗虽然被捆绑，可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没有借着自身的遭遇来引起腓立比信徒的同情，相反的，他不要信徒过度为他目前的处境担心，反而指出他身在狱中是有助于福音的进展。那保罗就在以下的几节就解释福音是如何进展的。这个福音的进展是由两种人受他的影响来看出。在第十三节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写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那我们看到第一种人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是御营全军还有其余的人这两类。那首先是御营全军，御营这个字呢 就是指着那些保护罗马皇帝的御林军，他们就是驻守在罗马城里面。那这些御林军在当时约有9000到10000人之众。而保罗提到御林军的原因，是由于他要上告该撒，所以呢，他就是该撒的囚犯，理当被御林军所看守。当保罗在这个地方指出御营全军，意思就是全部的御林军，全部的御林军都知道保罗的案件的时候，实在令人有点吃惊。那么全军如何都知道呢？那有可能保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夸张的用法，但是更可能是由于每一天看守保罗的御林军换班回到营区的时候，就将保罗的事情说给其他的同袍听，于是就在保罗坐监的2年当中口耳相传，以至于御营全军都知道保罗是为基督的缘故而深受凌辱。那么至于其他的人呢，到底是指哪些人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明确的说出，但是这些人一定是跟御营全军有所分别。他们是包括曾经跟保罗接触过的人，这些人应该是住在罗马城当中。总而言之，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要指出来福音是因着他有何等的进展。虽然保罗并没有指出这些人因保罗的缘故而信主，但是这句话至少可以说明，就是他们都知道保罗的被囚是为基督的缘故而下狱的。换句话说，他们知道保罗的被囚不是因为作奸犯科，乃是由于他是个基督徒。那为基督的缘故，这个片语直接直译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保罗使用它有特别的用意，在这个地方他不单是表示他的下监是为了基督，更是要说明他跟基督之间有亲密的连结，所以他的被囚就是为基督一同受苦的一个部分。因此第13节的我受的捆锁已经写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就可以按照意思把它翻译成我受的捆锁既可以写明我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也可以显示我是基督的门徒，以至于就与基督一同受苦。那除了不信主的人之外，保罗的入狱所影响的第二方面的人物就是大多数的弟兄。那我们的和合本在这一节里面把它翻成弟兄多半，其实它应该是做大多数的弟兄。那这里的弟兄不是指腓立比教会的弟兄，而是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因为保罗是被囚于罗马，他们亲自见证了保罗的信心跟主的保守。罗马教会的弟兄们因着保罗的受捆锁，就有两方面的反应。第一方面是笃信不疑。笃信不疑在原文是一个字，在这个地方有信赖或者是依靠的意思。那在这里的在主里的笃信不疑当中的在主里，它的文法地位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不是跟弟兄一起使用，以至于就成为在主里的弟兄，而是跟笃信不疑一起来使用，因此就会变成大多数的弟兄在主里笃信不疑。 那用来表示他们对主的信心是在主里的。那在主里的主就是指耶稣。那这里的在主里所要强调的是，罗马教会的弟兄们之所以能够笃信不疑，终极而言不是建立在保罗被监禁的事情上面，而是出于对耶稣先前对他们的生命所做的工作上面。因此这里的在主里所指的就是他们信心的根基是主。那罗马教会的弟兄们第二方面的反应就是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里的越发在这个地方是来用来比较两种情况，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目前的情况跟先前的状况，两相比较之下，现在是更加放胆传神的道。但是这个含义并不暗示他们过去是胆小畏缩的，只是要强调现在比过去更加勇敢。放胆是有勇敢的意思，但是这个勇敢是预设人是处在危险的情况底下。明确的说，罗马教会的弟兄们所表现的勇敢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情形底下，而是在敌人逼迫的境况底下有的。那这里的神的道原文只是道，它所指的就是福音。那这个福音是跟基督有关，所以在第十四节所讲的是传神的道，到了下一节就变成传基督。无所惧怕这个字呢，在原文也是一个字，由于罗马教会的信徒越发放胆，就导致他们传神的道的时候能够无所惧怕。那我们知道按人的常情，在当时的环境底下，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可能会畏惧当局，那会找上自己的头上，甚至会试着撇清他们跟保罗之间的关系。但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但没有任何的退缩，反而是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因为他们对着主的信靠跟委身所呈现出来的勇气实在是令人激赏。那这个段落的第二个部分是15节到18节，在这段经文所谈的内容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宣讲福音的动机。在1章14节里面就提到弟兄们，到了第15节开始，保罗就把这些弟兄们以传福音的动机来分类。他们可以分成两类的人，一类是出于嫉妒纷争，另外一类是出于好意。保罗怎么知道他们传福音的动机呢？他并没有说明，但是他自信地指出第一类的人传福音的动机是嫉妒纷争。那我们知道嫉妒是为重生之人的特色，是属情欲的。犹太人的祭司长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原因就是出于嫉妒，因此信徒得救之后就应该弃绝他。不过就保罗的观察里面，有些罗马教会的信徒身上仍然存着嫉妒。纷争这个字不是因为意见不合所发生的争执，它应该翻译成争竞或者是竞争。所以这些人传福音是为了跟保罗分庭抗礼，一较高下。这些人传福音并不是关心福音的传播，传福音其实是假的，真正的目的 是要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那至于传福音的第二种人呢，他们的动机就是出于好意。这里的好意如果跟嫉妒纷争或者说出于嫉妒来相对照的时候，可以知道他们的对象不是指神而是人。所以出于好意就是对保罗的好意。保罗在第十六节继续对第二类的人加以描述，他说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便民福音设立的。那这一类的人的动机之一是爱心。如果跟那些加添保罗捆锁苦楚的人作为对比的话，这里所说的爱心就是指对保罗的爱心。接下来保罗更是以知道来说明这些罗马教会的信徒出于爱心传福音的原因。他说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意思是这些信徒的传福音的工作不仅仅是出于对保罗的善意跟爱心，更是他们知道并且尊重保罗的福音使者的身份。那罗马教会的一部分的信徒对保罗身份的尊重，就暗示对神的尊重跟敬畏。因为保罗既然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尊重受差的人也同时表示尊重差他的神。设立是表示被指派的意思，或者是被指定，表示保罗便民福音的侍奉是神所交付的使命，而罗马教会的一部分信徒也能够认同保罗的侍奉，以至于出于爱心的来传基督。保罗在十七节又回到对第一类的信徒的描述，他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在这个地方所谓的那一等所指的就是第十五节前半节的人，在那个地方讲到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那结党这个字呢比较合适做自私，那显示这一类的人的问题并不是教义上的，而是怀着私心借着机会来壮大自己势力的信徒。他们的动机可疑，因此就包括并不诚实的描述。这里的诚实所指的就是诚意，如果从动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明他们的动机并不纯正。那如此就可以呼应上文所说的结党，结党的意思就是自私。那这些怀有敌意的信徒所想的，或者说他们的意思呢，乃是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不过加增这个字的使用并不合适，因为从经文鉴别学的角度来看，做挑起的经文的抄本的证据是强过加增，所以应该是做挑起保罗捆锁的苦楚。那这个捆锁不是因为受逼迫所带来的，也不是坐监而有的，更不是因为疾病所产生的，而是由于他们试图挑起他内在的痛苦还有忧愁。那么他们是如何挑起保罗捆锁的苦楚呢？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明说。无论如何，那些人心存错误动机的人，以为他们心里的算计必定能够得逞，可是事实却是相反。因为保罗的反应是这又何妨呢，意思是那又怎么样呢，这个反应 就显示保罗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所在意的不是别人如何对待他，而是下面所说的基督究竟被传开了。那无论怎么样，在无论怎么样之前呢，有两个字是和合本所没有翻译出来的，就是只要，表示保罗对那些存着不良传福音动机的人并不介意，但是有一点他是真正的介意的，就是只要所要表达的就是基督被传开的事实。那无论怎样是描述传基督的方式，他在下一句当中就是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就得以进一步的扩大。假意这个字有出于虚假的动机的意思，那这一节所指的就是指那一些人以传福音作为掩饰，实际上是进行自私的目的。在第十八节的经文是这又何妨，那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那在这一节里面有一个字就是真心，真心这个字可以说明第十五节的好意以及第十六节的爱心。那这种的动机跟前一种人的假意刚刚好是相反，他们传基督以及彰显基督的荣耀是福音行动的唯一的目标。不过不论动机如何，真正使保罗喜乐的是基督究竟被传开了。那虽然保罗并没有提到基督是如何被传开的果效或者是范围如何，但是被传开的这个事实就足以使他能够喜乐。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一句话的希腊文并没有究竟这两个字，保罗在这个地方一连串的叙述当中就隐含着一个想法，就是基督被传开的这个事实其中的一部分的因素是归因于那些存着不正确动机的人所做的努力。但是这并不是表示信徒在服侍神的时候可以忽略自己的动机是否纯正，不过由保罗的体认可以显示出来，福音是可以借由人的不正确的动机而传播出去。由此看来，福音的大能不会由福音传福音的人的动机所限制的。第十八节的为此的词所指的就是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就成为保罗喜乐的原因之一。保罗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但是他的感觉在基督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参考点，并且这个参考点就重新定义了他的伤害跟喜乐。当基督被传开的时候，在保罗的心中找不到伤害，只有喜乐。那接着我们要来做一个总结，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提到保罗的处境，虽然他的捆锁不是自找的，然而他不把个人困难的处境视为是福音受到拦阻的征兆，或者是存有任何丝毫的自怜，他却认为自己的被捆锁对福音是有帮助的，而且对信徒的信心都有正面的影响。第二个部分是论到在罗马教会的弟兄们，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跟心态，一种是出于嫉妒纷争或者是自私，那另外一种人是出于好意还有爱心。保罗并不急于 对伤害他的人做出严厉的批判，他把焦点是放在基督被传开的结果上面，并且以此作为喜乐的原因。好，最后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学习到的属灵功课。第一，对一般人来说，保罗的下狱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他却指出来，就是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到几方面的功课。首先，保罗没有把自己入狱这件事情归咎于撒旦的拦阻，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仍然可以继续的被神所使用，可是他却认为他的被囚是更是叫福音兴旺。他没有任由他的处境来影响他的情绪，或者是因为看不到更远的未来，以至于限制了他的信心。他反而以一个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并且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负面的事情。他所得出来的结论是，他可以把一切的事放心的交给神，并且为美好的结果来感谢神。其次，从保罗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环境的好坏并不是福音传播顺利与否的首要条件。许多人担心基督教在受逼迫的地方容易被消灭，但是事实上却刚好相反。许多的信徒在经过火一般的试炼之后，反而更加的茁壮成长。反观在自由环境底下的许多的教会，信徒的灵命常常是在原地踏步，而教会的发展也一直停滞不前。我们从古代到现代的实例可以知道，那真正拦阻福音的常常不是外在的敌对势力，而是信徒的无知跟傲慢。第二点我们可以学到的属灵功课，就是在监狱当中的保罗，他的生命对外是一个见证，对内则是一个激励。保罗只要一息尚存，即使在不如意不自由的情况底下，他的生命没有一刻也没有一处不能够被神使用。一般人常常以为他最能够被神使用的时候，就是他有学位有地位，并且是在一切事情顺利，处在人所羡慕的情况当中。但是人的看法常常是跟神的做法不同。那些最能够被神使用的，常常是最不起眼的人，或是被人所忽略的小人物，但是他们却是神宝贵的器皿。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岂不是如此呢？历世历代那些默默无闻的信徒岂不都是也是如此呢？相反的，我们期待许多在政治上、在社会上、经济上拥有优越的地位的基督徒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表现往往不如我们的期望。我们知道，如果以知名的人物来传福音，这个方法如果可行，那么耶稣或者是保罗早就有这样教导了。那一个人能够为主工作，不在于他拥有什么样傲人的条件，而是在于内在的生命是处在怎样的状况底下。除非我们的生命被神得着洁净，我们是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地位还有条件来影响别人的生命，因为只有生命才能够得着生命，只有生命才能够感染生命。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就是保罗在这一段落再次提到喜乐。 他写这句话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面对充满敌意的环境底下，以及他自己受监禁的情况底下说的。保罗要他们在考虑一切外在的可能性之后，有一个正面的人生的态度。这样的人生的态度是能够认识到神的大能是可以在这些环境，并且是透过这些环境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许多人总是期待顺利的环境，并且把这样的环境以及物质上的丰富看作是神的祝福，并且认为这些利于自己的事情发生才会喜乐。但是圣经的观点完全不是这样。保罗的例子就可以知道，有人出于不正确的传福音的动机来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只要福音传开了，他就喜乐。保罗的喜乐的理由就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喜乐是和神旨意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而不是立足在自己得到什么样好处上面。每一个人都有千百种原因可以使自己喜乐或者是快乐，但是保罗喜乐的原因不是自己得着什么好处，而是基督被传开了。这一点值得我们再三的反省跟思想。我们的喜乐的基础是建立在哪里呢？到底什么事情最能够牵动我们的神经呢？看到保罗的榜样，可能我们的生活态度需要做一些调整了。